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这个英伟达，向中国出售一款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芯片啊 ，H20，这个决定呢，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来说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它就让中国的科技企业能够重新开始购买 H20 这个芯片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很多最先进的这个 AI 系统啊，人工智能系统呢，都是依赖英伟达的芯片来完成计算和训练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哈。所以这个呢，是标志着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个对华的一个放松吧，啊，或者是180度的一个转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掌握的资料呢，稍微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英伟达的CEO 啊，执行官、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他是怎么样这个变成一个全球到处飞的一个游说人啊，如何的努力的说服了川普改变他的主意，同时他的立场是什么？在人工智能方面，在高科技方面，他是持有什么样的立场？以及美国显然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用这个芯片的解禁呢，等于是让中国也放宽了磁土和锡铁，磁铁对这个锡土和磁铁对美国重新开始销售啊。所以呢，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影响啊。使得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一丝松动。
这个有意思啊，这到底是辉达还是英伟达呀？
都可以。
对，我知道都可以，但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执行长是一个华人，他的公司怎么会产生出两个中文名字来？这个是我还没有去研究啊，有答案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你刚才说的这一个，特别像是下棋啊，这个下棋呢，黄仁勋他就开始布局，你知道吧？然后呢，一步一步的，真的有点像是这种步步为营的感觉。当然，在行棋的过程当中呢，遇到过一些挫折，因为对手呢下出了这一个，那么他在考虑怎么应对这个局面。我们知道，这个下棋下到最后的时候就叫收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黄仁勋的这一系列的斡旋，他的布局，然后他的中盘，他的在结尾的时候的巧妙的收官，这当中他有结盟的一些重要的人，这些人对他的帮助非常大，这一些呢就化成了现在看到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和当年拜登的那个简直就是你说的180度的转弯，因为拜登当年呢，它是有一个所谓晶片法，它是限制这些晶片出售到中国去。当时的考虑非常简单，它是说很多的晶片呢，它是多功能的，因为它是训练人工智能，所以那些多功能的复杂的晶片、高精密的那些晶片呢，可以用来做军用。它当时说叫军事打击和武器开发，所以为了不让中国拿这些，好像是比如说我买的时候是为了做手机，但实际上我拿是去做研发军事的目的，为了这个呢他们就给拦截了。那么黄仁勋他要做的事情是要说服美国政府，不管谁当总统，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这个恐惧是多余的，这是第一。然后他的整体的战略的逻辑是，如果你不把这个 H20 或者 H20 这个晶片卖给中国的话，你放心，中国它就会自己生产出来，或者它有其他的渠道，你得不偿失。这个第二个逻辑。第三就是我的这个晶片它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初级的，我那个真正的高精尖的那些晶片我没有卖给中国，这也是它的一个。接下来呢就是他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后来老百姓都了解的叫视窗原理，就是微软当时他推出的 Windows 这个视窗系统了以后呢，慢慢现在都已经触屏了啊，都已经在你拿手在上面滑都可以了，在电脑的屏幕上面。但是他当时这个视窗就是给我们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样板，就是我用这种东西呢，我教育你，我让所有用电脑的人都很熟这一套系统，将来啊 有另外你想都不想，你都不想换，你不想再重新学一个新的。所以这个也是黄仁勋逻辑，他就是说你要让中国的那些科技人员，他们对美国的这个晶片让他适应了，以后他也不会去碰别的了。这就是加起来大概就是他的一些思考。
没错，这个就是你的底层的架构，如果是用我的技术架构起来的东西，那不是你就依赖，对我的依赖就甩脱摆脱不了了吗？啊，所以呢，他是用这个道理呢，居然说服了这个川普哈。刚才说了，其实对高阶晶片的禁运啊，就是对中国禁止这些晶片的出口呢，是在拜登时期。那么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呢，说是高新的晶片，就是先进晶片不能出口到中国，所以黄仁勋呢，他的公司呢就专门为中国设计了一款叫做降规版的，就是我看有的人说是就是叫做删减了哈，就是把里边的好多的功能啊给它降规了，那降级了。所以就专门生产了一个东西叫 H20 啊，这个是专门给中国设计的，就是说它可以符合美国的商务部规定的那个出口的标准。它因为它的算力啊，只有这个美国的正常的这个先进芯片算力的20%左右啊，所以呢，如果这个 H100 是100%的算力的话，它只占其中的20%，所以即使是中国用，它也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这种先进芯片的这个算力啊，所以当时是这么考虑的。但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连这个 H20 都被禁止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黄仁勋就是看报道说这个有点急了哈，他认为说不行，这样的话其实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他刚才说过了，他说如果要是你放弃了中国市场，不让中国买美国的所有的晶片的话，那他就会自己开发自己的一套系统。而且现在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开始不是走了一两步了，可能已经离开发成功大概就恨不得就是差临门一脚了。好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这个中国市场啊，而且再加上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人才也非常的多，这个市场又这么大，不能放弃啊。所以呢，他就其实了解黄仁勋的人都说，他本身并不是一个乐于游说的人，因为在他的逻辑当中，在他的这个思维当中，他认为说政府事务其实不值得投入这么大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自从今年4月份川普宣布说是禁止芯片，英伟达的所有的芯片，哪怕是 H20 出口到中国以后呢，他就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叫做到处全球到处飞的这个游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啊。他努力的说服川普呢改变他的主意。你看4月份之后，他陪川普出访到国会作证，然后对这个整个美国的媒体记者就是进行说服或者是教育他们的工作，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他的理念是什么。同时他还争取到了白宫内部的一些就是川普的一些高级的科技方面的顾问的支持啊。所以在一系列的这个运作之下呢，慢慢的逐渐的开始扭转了川普的这个就是对这个芯片禁令的这个想法和立场。
说实话，我们说这个朝中有人好办事啊，对不对？这句话用在黄仁勋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朝中有谁呢？首先有商务大臣，这个 Howard Lutnick， 这个人呢，他觉得黄仁勋的思路是有道理的，所以他是首先被说服了，所以他带着黄仁勋呢，在4月左右的时候呢，就去了一趟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你还记得那一次好像是$100万一个人吧？那一次是一个叫做烛光晚宴。他带他去呢，其实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说服川普说不要限制这一种晶片，就是 H20 这种晶片，不要限制它，因为这个是降规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其实那一天晚上跟川普相谈甚欢，但是他所不知道的是呢，川普身边还有另外一些人，另外的这些人在知道了那一天烛光晚宴川普和黄仁勋的对话的内容以后呢，他们这些大臣呢，就像 这个皇帝的耳边呢就吹了另外的一股风，他就说啊、咱都不懂科技，你不懂晶片，对不对？你不是晶片专家，但是我们向您禀报啊，这个所谓的 H20 呢，它还是有很高的算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会用的话，它还可以进行非常复杂的一些计算，也不排除它可能会用在军事的等等，就给了他这个声音。结果没想到黄仁勋和川普那一顿烛光晚宴的两个礼拜以后， NVIDIA 这家公司，英伟达或者辉达这家公司就收到了政府的一封信，这个信上就是说对不起，全部的销售全面禁止，就不能去把这种晶片出售到中国啊。这个就是在四月份发生的事情。那刚才说的第一个帮他的是商务部长，接下来这个人帮助就更大了。这个人的名字叫 David Sachs， 商业部长可能老百姓还知道，但这个人闹不好不怎么关心新闻的人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个人呢，他多年来在美国的科技重地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呢是做投资的，那你可以想象啊，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么同时呢，他被川普任命为白宫的人工智能，咱可以说沙皇嘛，对不对？就任命为这个了，就可见这个人呢，在川普的耳边，他的说话在人工智能这方面是有影响的。这个 Sachs 呢，在跟黄仁勋接触了以后，他觉得，哎呦，你说的有道理，因为，除了中国他可能自己研发之外，这个对美国的另一个损失是几十亿、几百亿的经济损失啊，他觉得这个东西也得考虑，因为他们知道华为正在研究一个晶片，这个晶片的名字叫 Cloud Matrix 384，什么云母体384吧，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中文啊。华为就是真的马上就是呼之欲出了，所以这种时候呢，他说不要忘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遵循拜登的那个原则到四处拦截美国的晶片向外出售的话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等于是叫渔翁得利了，要不就是其他的研究的这种国家他得利，要不就是中国他自己出来了，等中国自己出来的时候，如果他的那个系统是自己国人都用得很熟的话，他也将来就不太会再接受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二个人 David Sachs 出来帮助了，同时还有一个第三个人叫 Sriram Krishna 啊，这个人呢也是在白宫做川普的人工智能顾问，这个人也被黄仁勋说服了。那稍待我们就看看刚才说的黄仁勋陪着川普出国到哪儿去了，出国去干什么去了呢，然后那一趟出国之旅有什么帮助，以及最后就是在最关键的那一脚射门呢是怎么被他给射进去的。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芯片的出口呢，现在有了一丝缺口啊，也就是说，允许英伟达的这个中国专门给中国制造的这么一个降规版的芯片 H20 呢，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去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它背后的一些。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斡旋，进行各种各样的游说啊，刚才说了这个，黄仁勋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现在看来是收取到了一些回报啊。当初他公司里头很多人大概都还不太理解呢，说干什么要这样子啊，到处飞啊，到处跑啊什么的。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有回报，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就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前，其实大家就预测到。说是川普总统对中国芯片的政策呢稍微有点放宽，尤其是对英伟达的这款 H20 的这个芯片出口呢有所放宽，所以呢英伟达的股票上个星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现在它变成不光是美国啊，是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过4兆超过4万亿的公司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里程碑。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黄仁勋，他后来呢就这个出席在众议院的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啊，他就对这些就是负责芯片对外出口营销进行限制的这些国会议员呢 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啊，他就说这个拜登政府限制芯片销售的这个规定啊，其实对美国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他认为说是对中国限制芯片，对其他的国家限制数量，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包括阿联酋，不给他足够的这个数量，然后给限制什么的，其实他说是不好的。原因是这样，就是当这些国家买不到他们想要买的美国的先进芯片的时候，他们唯一做的两件事，第一，要不就是通过其他渠道，黑市里边去就是偷偷的去买，当然这个是违法的哈。如果要是芯片后面再装上一些什么可以追踪的装置的话，那他们这个渠道等于是被堵死了。那堵死了，他们又有这个需求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去买，转而去买中国发展出来的先进的芯片。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美国就等于是把这些市场拱手让给了中国，他认为说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四月份随后的几个星期呢，在这个 David Sachs 的协助之下，国会就废除了拜登政府一项对英伟达向全球各国销售芯片数量设限的这个规定。这样一来的话，就为这个英伟达向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联酋销售芯片呢，就扫清了障碍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数量方面的限制了。于是这就出现了五月份黄仁勋，陪着川普总统一同前往中东的这次中东之旅。
中东那一次呢，那一次成效巨大哈，原因是在中东之旅的过程当中呢，签了一些协议，这些协议就是可以向阿联酋啊等等这些国家投掷成千上万的当今最先进的晶片，还不是刚才说那个 H20 啊，最先进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呢要建立大量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那个的建立，不管是在哪里，它的投资都是巨大的，而且它对整个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绝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啊。当然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它的规模呀，它的耗电啊等等。但是在中东之行取得成功之后呢，黄仁勋他就想借着这一股强劲的东风吧，就再往前走一步。那么于是呢，就开始向川普进行说服，和而且不要忘了，在之前呢，在白宫，黄仁勋站在川普的身边，川普呢，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没有事先没计划好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说 ，NVIDIA 这家公司将为美国的制造业注资5000亿美元。那这个一宣布呢，黄仁勋就一笑啊，那就好像这你怎么没打个招呼？然后后来他当然黄仁勋紧接着一边笑一边就说：“哎呀，这个事要感谢总统先生，要是没有他的领导，没有他的政策，没有他的支持啊，这样的一个投资环境，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说坦率说呢，美国的制造业啊，要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推动，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等等等等，说了一些好听的话。那么那以后呢，川普改称黄仁勋朋友，用这个字了。不过川普的朋友比较多，包括金正恩啊，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从中东之后，黄仁勋就去了另一个地方，台湾。台湾他受到了像摇滚明星一样的欢迎，在中国大陆其实他也非常受欢迎。讲点小插曲，黄仁勋呢在不同的场合都讲中文啊，在中国大陆也是用中文念了一个稿子。哎呀，他这个中文还是有待改进了，听着有点累，但是还是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对对，这主要是表示一个诚意啊，就是表示一种姿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用这个语言啊，他离那个流利的使用中文还有一段距离。那个稿子他念了一半就说算了，我还是别折磨你们了，我干脆改英文吧。就是他的这种就是友善的这种态度已经传递出去了哈。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两点特别重要，就是说在国会里头，国会议员就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怎么样，落后我们美国多长时多少？因为有的报道说是落后一年，有的报道说落后6个月。黄仁勋是说，中国 如果即使是落后的话，它也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是说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在芯片之间的争夺啊，叫做就是之间的差距叫做微乎其微。他说你不要以为芯片说哦，我现在中国落后我们一年没关系。他说芯片发展，芯片就是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和人工智能的这个就是日新月异啊，它这个技术是它是不断的，每天都在进步。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我领先中国半年什么三个月，其实这个半年三个月这量化的东西是非常模糊的，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现在是什么程度了。所以他说就是你追我赶的这种程度，它是每天都在变化，它不是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所以他说我们如果放弃了中国市场的话，将来会有大的问题。因为他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他说我们要鼓励世界各国的芯片和软体的架构，就是他们开发这个 AI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话，都应该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芯片建构它这个底层的结构，以后它在上面再发展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依赖我们的，而不是依赖中国的芯片的。所以这话可能是打动了这个国会啊，打动了川普。另外一点就是中国的稀土和磁铁禁运到美国来，看来对美国影响也是比较大。所以那个鲁特尼克就是贸易部长，商贸部长吧，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第一，我们并没有把最先进的芯片出口给中国，这是辉达公司出口的第四级芯片啊，就是降规版的。同时他说我们换来了中国对我们美国这个稀土和磁铁的出口啊，这个呢对美国的很多的行业企业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不要忘了，中国和 NVIDIA 之间的生意，就是 NVIDIA 从中国那里有一个170亿美元的，我不知道是去年吧，至少啊，去年的预算难度是收购了，就是出售了170亿美元的晶片。那么这个如果再被拦截的话呢，对，其实整个的美国的经济也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美国他好像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美国这边有什么晶片法呀，拜登啊，什么这川普啊，什么之类的，中国那边不是有稀土吗？还有另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电池的化学技术，显然在全球是比较领先的。所以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呢，商业部也做了一个宣传，这么一个宣布，他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叫做海外的转移，这种转移呢是8个电车的电池的化学技术的转移的话，需要获得政府的批文，或者说需要政府的一个许可证。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限制，因为这个许可证就是说你买它干什么，
对，
你要给谁，你做什么用，是你自己用还是转，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就要经过审查了。
对，这个就实际上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限制和这个出口的限制，那中国对美国也开始在自己领先的这个领域当中也开始进行这个技术方面的限制了，所以呢这是双方对等的，只不过中国现在这方面的技术还稍微少一点，以后可能随着技术的这个越来越多领先的话，可能这个限制也越多。所以现在就是民主党就开始批评现在这个就是政府川普让 H20 出口到中国去啊，因为你看那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他就那个
Chris Coons
他就发表声明就批评了，说这个销售芯片 H20 尽管是降规版，但是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强化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工具，但是反过来中国却限制我们的经济和安全所需要的这个电池技术。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在这一轮的这个交战或者是在这一轮的这个谈判和相互之间的这个对打的过程当中，似乎美国是输了。